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那么上一次呢，我们就负责了看了这个以斯拉记的第三章的那个当中的一段很重要的一段，就是呢，当那个圣殿它的根基的石头安放了，换句话说，就是那个圣殿立基的时候，我们都知道呢，犹太人呢在他们的历史当中有一个非常深刻的经验，就是被掳这件事。当然，被掳不是一会儿的事了，也不是一次过的被掳的事了，那是在那个北国，在他们当中那个亚述在他们当中曾经呢攻破了他们的许多的城池，也把北国呢消灭了，那么就把北国所有的百姓呢掳到亚述国去，所以呢这是一个很深刻的印象。但是后来呢，南国跟北国完全的被巴比伦帝国呢消灭的时候呢，又一次大的被掳，这一次呢就很彻底了，然后呢把以色列老百姓呢都掳到巴比伦那个京城里头成为他们的奴隶成为他们的战利品。但是呢，神有他自己的计划，神在犹太人的身上有自己完美的计划。原来经过被掳70年之后呢，他们是被释放回来的。那被掳呢，就是因为他们敬拜偶像，所以呢经过了被掳这一件事之后呢，他们就再不敢敬拜其他的偶像了。所以直到今天，犹太人呢都只有一神敬拜，换句话说呢，他们所敬拜的只有耶和华神自己。那么被掳之后呢，被释放之后呢，也不是一次过的释放呢，也是分好几次。那不断的有人呢从那个巴比伦回到耶路撒冷去。那么既然回到耶路撒冷的时候呢，他们就做了三件事。第一件事呢，就是重建圣殿，就是跟神呢直接的联合起来，发生一个极其好的人与神之间的关系。第二呢，就是重建百姓了，就是在神的面前呢切切的悔改。那么第三呢，就是重建城墙，就是把耶路撒冷的城墙呢重建起来。那么这个呢，就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现在呢，我们就来到那个圣殿的根基已经安定好了就是上一次我们所来到的那一刻里头。那么圣殿的那个根基已经弄好之后呢，他们就在那个地方呢有三样事呢，是上一课里头我们所谈到的。第一件事呢，就是他们分配工作的人员，最主要分配的人呢是那个祭司跟利未人，他们就在圣殿当中呢负责很多的礼仪啦、敬拜啦，而且还有献祭的事。那么第二个重要的地方呢，就是他们开始看见那个圣殿的根基立好之后，他们就大大的赞美主在这个赞美当中呢，他们的响声响到整个区域都听得见，这也是很难怪的一件事假如我们是他们的时候呢，我们一定非常非常的喜乐欢呼。但是呢，第三件事呢，就是在他们那个赞美的欢呼的声音当中呢，但是却带有眼泪的因为呢，第一方面也是感恩啦，第二方面就是感情方面的释放啦，第三方面呢，就是从前见过旧圣殿，也见过旧圣殿被毁，现在呢，看见新的圣殿被安放那个根基的时候，怎么能够不受感动？怎么能够不哭呢？所以呢，这就是上一课里头呢，我们所看见的几件事。那么我们也知道基础呢是很重要的，所以我所爱的弟兄，我所爱的姊妹，我不知道我们在主的面前那个基础是怎么样的，但是但愿我们大家都有好好的基础，敬拜侍奉我们的救主。那么今天呢，我们就要看那个第四章第四章呢下边那个拦阻的事，就是第一节一直到第六节。那么这一段的经文呢不算很长，但是却看见一个很重要的事儿发生了。那么主要的事呢发生的第一呢，就是看见撒旦永远是与神对立的。当圣殿 他的根基安放好之后呢，撒旦就兴起许多抵挡的工作，而他破坏的工作里头呢，最主要的一样呢，就是用周围的那些外邦人，其实呢，他们是从前带领犹太人呢离开神的那些拜偶像的外邦人啊，那么就利用那些外邦人呢，做了三件很特殊的工作。第一件事很特殊呢，就是他们先来表示善意，表示好意，就是说呢，其实这个耶和华神呢，也是我们现在在这儿所敬拜的，让我们跟你们一块建造这个圣殿吧。其实这是假的，所以呢，我们就看见呢，以色列人呢，拒绝了他们的善意啊。第二呢，既然受了拒绝之后呢，那些外邦人呢，就开始恐吓他们，吓他们，就是说呢，你们一定不成功的，或者是我们呢，要令你们灰心丧胆。这样呢，他们就努力的用许多的话语呢，破坏他们这个工作。我们知道呢，这个工作是重要的，而且呢，必须要同心。所以外邦人的破坏呢，就是要他们灰心，让他们呢不同心。这样的时候呢，那个重建圣殿的事呢，才可以受拦阻。那么第三件事呢，就是最重要的了，就是他们看见所做的事都不成功，于是乎呢，就上奏。奏告皇帝啊，就是上那个像那个亚哈随鲁王呢啊，就是那个以斯帖的那个时候的那个王呢，向他上本，就是要求呢拦阻以色列人啊，让他们停工。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就看见今天呢，我们所讲的这三件事呢，都是很重要的，对吧？犹大和便雅悯的敌人听说被掳归回的人。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建造殿宇，第四章第二节，就去见所罗巴伯和以色列的族长，对他们说，请容我们与你们一同建造，因为我们寻求你们的神和你们一样，自从亚述王以撒哈顿带我们上这地以来，我们常祭祀神。但所罗巴伯、耶稣亚和其余以色列的族长对他们说，我们建造神的殿与你们无干，我们自己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协力建造，是照波斯王古列所吩咐的。第四节，内地的民就在犹大人建造的时候，使他们的手发软，扰乱他们。从波斯王古列年间直到波斯王大力乌登基的时候，鬼买谋士要败坏他们的谋算，在亚哈随鲁才登基的时候，上本控告犹大和耶路撒冷的居民。这里头我们看见敌人的工作有三方面，第一方面可以说是最阴险的我不知道你觉得怎么样。他们开始的时候呢，就带着笑脸来找这个所罗巴伯跟以色列的族长，对他们说，哎，我们在这儿住了好久了我们跟你们也是一样的人，我们的神也是你们的神，我们所敬拜的神也是你们所敬拜的。好，现在你们建这个神的殿，这是一件美事，让我们呢也有份在这一件事上，好不好？让我们跟你们一块建造呢。其实呢，这里头呢，我们看见有几个重要的地方。第一个重要的地方呢，就是他们说，我们也寻求你们的神。其实这个是假的。我们知道那些外邦人呢，有他们自个儿的神。虽然他们的观念当中就是说，每一个民族有每一个民族的神，我们要彼此尊重。当然，这是我们今天也应该做的。我们应该呢，尊重那些还没有认识神的人，但是我们绝对不能够承认他们所敬拜的就是真神，是吧？泥巴所造的偶像，木头所雕刻的偶像，或者是用墨所画的那些图像，那些都不是真神。假如我们一定要说他们是神的时候，他们就是真的灵，就是灵界里头的邪灵。那的的确确呢，是有东西在里头的，我们不可以跟他们有来往，我们当然也不可以跟他们有联手了。 可能这些外邦人他们的确也敬拜耶和华神，但是他们那种敬拜不是耶和华神所要求的敬拜，他们的敬拜那是掺杂了外族的偶像的敬拜在里头。而且从前为什么以色列人会亡国，会受神的刑罚，会被掳到外国去，主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他们不专心敬拜神，不专心敬拜这一位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耶和华神。他们也拜偶像，他们也拜巴利，也拜亚舍拉，许多当地的那些菩萨。所以神非常非常的愤怒，多次的警告他们，他们一直不肯回头的时候，神就用一个彻底的办法，就是把他们掳到外国去。那么这一件事他们深深的领受了，而且深深的受了教育了，他们绝对不能够再回头去走那个错路了。所以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就看见当外族来说，哎，我们所敬拜的神跟你们是一样的啊，我们跟你一块来建造这个圣殿吧。这个时候犹太人应该是非常新鲜，非常知道他们所讲的话是假的，他们是绝对不能够跟他们合作的。这是第一点啊，就是在那个假意要跟他们共同建造的这个大题目之下，这是第一点我们要注意的，就是说其实他们所讲的是假的，外邦人的神绝对不能够跟我们的神是并立的。我记得从前在我们这个城里头呢啊，曾经有一次，也因为呢天旱没有下雨，所以呢他们就说，好，让我们呢一块来祷告。这是在社会里头有一些善心的人他们所发动的一件事。但是他们的祷告呢，就是把许多的偶像呢许多的其他的宗教也带来，然后说某某人他负责某某宗教的啊，请他做代表，带领我们有半个小时的祷告，或者是五分钟的祷告，然后一直下去啊，到最后就请你们基督教也派一个牧师来，我们请他代表基督教向你们的耶稣祷告，让我们也一块呢向他祷告。当我们收到这个邀请之后，我们就许多的同工在一块儿，我们大家一致的认为绝对不可以去。原因是什么呢？原因很简单，就是真神只有一位，绝对不能够向其他的偶像祷告的。第二，就是说基督教并非与其他的宗教并列的，我们跟他们根本不一样，独一的真神就是独一的真神，其他的都不一，都不是我们所敬拜的真神。所以呢，我们不能够说我们也是宗教之一，或者是众教合一啊，属徒同归，我们绝对不可以这样说。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是我们可以敬拜侍奉的，只有耶稣。所以呢，我们绝对不可以去跟他们站在一块儿向我们的耶稣祷告。换句话说，就是你其实你们是众教当中的一个，就是当人家祷告完了之后就轮到你了啊，那么你也做一个祷告。我们什么神都拜啊，假如有一些假的那么就算了，但是总有一个是真的，是不是？我们就拜中了那一个就行了。但是这个绝对是一个错误的观点，我们不能够这样说。因为我们的神是至大之神，我们的神是天地的主，除他以外别无拯救，我们不能够敬拜其他的神，也不能够把其他的神跟他同列在一块，是吧？这是我们重要的一点。那么还有一点呢，就是假如你做笔记的时候呢，大概也可以这样记下来。因为有一个人呢，有一次对我这样说了，他说，你们信耶稣的人呢真是霸道哎。我说怎么霸道呢？他说，你们说只有耶稣是真神，只有耶和华是真神，那么其他的都不行了，你们就把其他的宗教都打下去了啊，所以你们是霸道的。那一次呢，当他讲完了之后，我就问他，我说，请问什么是真理？这个人不能回答。我说，真理者 就是完完全全不能够掺杂的。耶稣基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和生命，所以他是真理，真理具有排他性，真理具有绝对性，不能够说没有真理啊！我们要变出真理来，没有这回事。真理就是真理，不需要辩论的。耶稣基督是真神，这是绝对的真理。那既然是真，其他的就都是假的。那么我们应该有这个基本的认识：真理具有排他性，二加二等于四，你不能够说等于三或者是等于五，只有一个答案，对不对？既然如此，真理就具有排他性。所以这一点呢，我所爱的弟兄，我所爱的姊妹，你应该认识，你应该知道。所以呢，我们就看见第三节，他说，所罗巴伯跟耶稣亚和其余以色列的族长对他们说，我们建造神的殿与你们无干。我所爱的弟兄，我所爱的姊妹，这里头并不是说他们不可以相信耶稣基督，他们不可以敬拜神，但是假如他们一方面敬拜偶像，又跑到我们当中来敬拜我们所敬拜的神的时候，这是不能够容忍的。因为我们的真神是具有排他性的，是独一性的。那么所以在这个地方呢，我们看见建造神的殿呢，应该跟外邦人无关。那这一点呢，我们也要注意啊。有许多人盖礼拜堂啊，不够钱就向其他的人去捐钱等等，我觉得这是不应该的。因为呢，神的工作神自己负责，用不着我们去捐钱啊。所以呢，我所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应该注意这一方面。那么同时呢，他们也说，我们建造圣殿呢是经过古列王他的批准的。换句话说，就是我们无论在人方面的规矩上，无论在神的规定上，我们都是有根有基的。所以我们做这件事不是偷偷摸摸的，那是光明正大的，我们跟你们没有关系。所以呢，他们是公开的，而且是非常清楚的拒绝了这一件事。这是第一个大题目啊，就是今天我们所学的第一个大题目，就是拒绝那个外族。好，现在我们呢进入第二个重要的搅扰了，就是敌人的拦阻了。第一个拦阻呢，就是假装是善意的说，哎，让我们一块来建造，其实呢这是不可以的。那么现在呢就进入第二个拦阻了。他们见第一个技巧计谋不能够成功的时候呢，就在第四节啊，第四章第四节，内地的民呢就在犹大人建造的时候使他们的手发软，搅扰他们，扰乱他们。我不知道他们用什么办法呢可以从这个时候呢做一些特别的事，让那个犹大人当他们建造的时候呢，他们的手发软，也让他们呢受搅扰。我想大概有几样东西他们可以做的。第一呢，就是派一些探子进入他们当中播放一些的谣言，比如说，哎，你们这样建造的时候呢，你们要小心哦，那个国王呢一定不高兴，或者是怎么样啊？又说呢，你们其实是想独立哦，其实是想造反呢，等等，很多很多这种呢不中听的话语。那我们看见呢，今天在教会当中呢，撒旦魔鬼也是常常做这种工作的。特别是当我们同心合意要建造一件事的时候，比如说传福音的时候，他一定呢让许多的谣言进入我们当中的。所以我亲爱的弟兄，我亲爱的姊妹，我们要提防啊。那么第二件事呢，大概他们也可以做的呢，就是用强来强攻。大概呢，那些外族人呢也可以把他们的刀啦、剑啦、枪啦示威啊，向这些犹大人示威。这些亡国奴刚回来的，当然他们手上大概那个武力呢都是有限的。那么这个时候呢，他们就非常的害怕了啊，他们最怕的就是打仗。那么现在呢那些外邦人大概呢可以把他们手上的武器呢向他们表示一下，以至于呢这些犹太人呢就慌张了啊，就扰乱了。 那么第三方面呢，大概也可以呢，在他们当中呢，传播一些谣言，说，哎，你们的殿这样造是不对的，应该是这样这样这样这样啊，用什么材料啦？你们的那个图形应该是这样啦，或者是怎么样了？你们的屋子建造也不够用了，等等，很多很多这许多的话呢，不断的在他们当中传说，目的呢，就是把他们那个壮志消沉。我亲爱的弟兄，我亲爱的姊妹，让我们在这个时候呢，专心的仰望我们的救主吧。因为呢，我们所做的工作是出于他自己的感动，那么他一定要成全的。那么我们也不是做一些不干净的事，也不是做一些抵挡神的事，那么就让我们在这个时候呢，干干净净的专一的仰望他，不怕敌人的恐吓吧。那么好，当敌人看见这个第二项的阴谋不能够成全的时候呢，他们就进行第三件事。他说，从波斯王古列年间直到波斯王大力乌登基的时候，就回买谋士啊，回买谋士要败坏他们的谋算。那么他们找一些那个有阴谋的人，找一些会写信的人，找一些会讲话的人来干嘛呢？要上本要控告这些犹大人。那么就在第六节里头，在亚哈随鲁才登基的时候，就上本控告犹大和耶路撒冷的居民。那么当然他们这个控告呢，就是很厉害的。但是下边的这一段圣经呢，却不是说他们上本控告的内容，那个是说他们上本控告当然有一点的拦阻，但是神却同时兴起了许多的先知来成全这一件事。就是在第五章的时候，那个时候我相信呢，犹大人大概呢因为敌人的拦阻呢有一点的害怕，他们大概也停工了一段时间，但是呢，神却兴起了他自己的先知呢，给他们一点的鼓励。结果呢，犹大人就真是把这个圣殿盖好了。但是下边这一段的圣经，就是从第七节一直到第二十三节呢，却是讲另外的一件事了。我所爱的弟兄，我所爱的姊妹，我们今天这一刻在此为止。但是呢，我们刚才所看见的敌人的搅扰呢，跟今天敌人的搅扰呢，仍然是一样的。他们所使用的办法呢，就是第一呢，是假意的说我们要跟你们一块儿啊；第二呢，就是要吓我们啊，讲一些谣言啦，或者是讲一些不好听的话了。那第三呢，就是使用那个军队啦，或者是政府的力量呢，拦阻我们。但是我所爱的弟兄，我所爱的姊妹，不要怕，我们只要好好的为我们的国家，为我们的民族祷告，神一定呢大大的祝福我们。那么在这儿呢，我有两个问题啊。第一，就是为什么神的工作一定有阻力呢？第二，就是敌人所用的拦阻的方法是什么呢？我相信呢，你一定可以回答得很好。好，那么就把你的答案寄给我看一看，好不好？好，下一次呢，我们同样的时间再回来好好的学习吧。